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哎呀，真的，我们的听众呢很多要求救命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说废话了，先回答听众朋友救命的问题啊。7934呢就说呢，教会的一个传道人知道我经济上面有困难，连个电话都不打给我，也不关心我一下。我跟他说啊，有个人呢就是啊摔到了不舒服，希望去帮帮忙。哎呀，但是传道人说，哎呀，为他祷告吧，没办法的了，还叫我第二天再跟他说祷告了。然后我就说，哎，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啦，我就觉得一个传道人不是应该关心人吗？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爱心。
嗯，7934都是受伤害，觉得这个教会传道人没有爱心，他应当关心，但连电话都没有。那我觉得呢，这个传道人如果他是不是那个敏感度不足够呢？如果肢体有需要，他只是说，哎呀，你我为你祷告就算，完全没有一点关心，这个都应当情理上不恰当。
对啊，雅各书不是说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但是没有实际的关心。
那么传道人包括姚谦跟万峰是不是传道人？
我不是、
我们如果没有同理心啊，所谓同理心就是爱心，感受到你身旁人的需要呢，我们应当多多反省。
哎，对啊，你也没关心我，你来过我家探望我吗？
哎，你有没有邀请我去啊？
你就是没关心我 啊，
就是来控告姚谦没有同理心啊。那么另外就是你跟传道人可能那个沟通不顺畅呢，不足够咯，可能传道人也不一定是没有爱心，是大家可能站在不同的情况来想问题。
再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要想想你的教会一位传道人对多少位这个教友，
对羊群很多，
如果你一个人对300个人，他哪有这么多时间？他当然花那个时间在最需要最需要最需要的关心的那个人身上。那所以呢，其中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教会得多支持一些传道人。
这个是两方来想啦，一方面要同传道人牧长执事长老要有同理心爱心，另外作为羊群信徒，我们也应当多多为他们祷告，想到他们都很累，想到他们的牧养的需要，那个对象这么多。
所以姚谦牧师是更有爱心的。对我来说呢，我就会有些时候呢，我很怕一些需要太多关心的人，因为有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真的需要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关心，他把你的那个传道人当作他好像要用的工人佣人那样了。
有时候呢，羊群的需要跟软弱呢，我们了解的，但是应当要彼此体谅嘛。这个也是新约圣经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劝勉。那么如果真的你的教会传道人他走偏，他真的有异样呢，那么我觉得你都需要找第三方来评断哦，不要随便来控告传道人。
嗯，对，还有呢，不要想所有问题都是你这个受薪的传道人应该做的，要想想其实你能不能成为关心人的那个呢？为什么永远都是姚谦牧师得来关心人呢？为什么你不能主动去呢？
有时候我们对传道人
要求太高啊，
要求太高，或者说我们对他对方感到失望也是实在的，但是不要因着一个传道人，哎，可能他走偏，你就否定所有的传道人牧长都不对，这个就要小心了。
嗯，还有传道人不一定是走偏，而是呢，他真的有很多东西要关注，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他也有他的需要。
对对对，所以呢，也学习倒过来，你试试看，关心一下传道人，看看他需要什么。如果他是你的羊，你会怎样关心他呢？
来关心我。
主啊，救救我！
好， 姚谦牧师想我来关心他，那我考虑一下。好，那 Tirsa 他就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呢，我现在对信仰好多疑惑啊，对神呢没有感觉，很久没有聚会，也听不进讲道，觉得分享的层次太高了，怎么办呢？
嗯，这个什么叫 Tirsa 啊，这个
听众朋
友啊，他的他说信仰有很多疑惑，哎，这个有疑惑是
那我们节目可以有生意了，
好，
你有疑惑太好了，
对啊，那么九九五就回你的问题咯。但是姚谦说信仰上每一个人神的儿女都曾经有疑惑的，这个是正常的，不要觉得很不对。
哎，待会儿我也有疑惑，有一题我的问题。
那么你常常都有疑惑啦。啊，所以的如果有疑惑呢，我们九九五就有生意了啊。
有生意好。
万峰就可以啊，很多问题可以回。但是疑惑就也是一个时机呢，我们可以多多寻求真理嘛。如果我们对圣经不了解，哎，有疑惑，哎，就勉励我们就继续来努力咯。
特别是多提出问题，因为提出问题的过程呢就是你思考的过程，因为呢真理越辩越明的，如果是我们的信仰经不起那个辩论啊考验啊，那个不是真信仰，所以呢你就挑战吧，随便来。
而且你个人的疑惑也不要只是在你自己，你应当有正常的团契基督徒的生活，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呢来一起来面对你的疑惑。
还有呢他说对神没有感觉啊，没感觉怎么办呢？
没有感觉是我们灵程的一部分，有一些很近前的所谓神圣的圣徒呢，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也曾经，哎呀，上帝好像离开我啦，好像隐藏了，这个就是同一。
我明白啊，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跟神沟通的那个模式啊，因为每一个人真的跟神沟通的方法不一样。我大部分时间都没什么感觉的，但是呢，我培养了第一个就是要有警醒的心，就是要有别人的提醒的时候你要听得见。第二呢，就是呢，你要找到一个你喜欢的方法去做好你的灵修。对我来说呢，灵修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去迪士尼，
你去迪士尼灵修，哪有钱？
第二个方法是我写歌
啊，什么都可以了。但是最重要，我觉得我也曾经有时候会有疑惑的，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困难了，失去公义，上帝好像没有处理。那么姚谦也很多时候在属灵的低谷，但是这个时刻也是让我们更亲近神，进到他面前来诉苦。所以呢，你看旧约先知耶利米也好，以赛亚也好，他们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不要怕。
第三个问题，他就是听不进去讲道，觉得讲道层次太高。
讲道成绩太高是传道人的问题，不懂得讲道，讲道你都弄昏了。但是如果不是成绩太高，是我们没有追求呢，那个是我们的责任。
我觉得呢，层次是怎么样呢？讲道就是把这个天国跟地上呢有一个桥梁建立起来，那他得把你桥接起来。所以这个你来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讲道，那希望
又在卖广告了
啊！对啊，可以听我们的良苑讲台啊！
盼望神使用我们啦！
主啊，救救我！
7102呢就问一个问题，我在去教会聚会路上呢经常只有我一个人，那我就很担心一个人去聚会有危险吗？我也不敢吃圣餐呢，也没去教会了，我留在家中只听良友电台可以吗？
7102啊，你觉得一个人去教会很孤单，也好像没有安全感，那么聚会单独去，如果你的路上比较安静啊，
可能有危险，
有
车啊，
危险等等呢，那么我建议你可能的话呢，你就找同伴一块去咯。
对，有些时候呢，有些教会很好的，有些弟兄姊妹呢愿意开车过来你家，在你 载你过去的、
哎、有这样爱心的人的最理想。
对对对，
那么另外就是如果你家人都是信主的也跟你一块去咯，那么家人陪伴是最自然的事情了。
嗯，其实为什么要有一个教会呢，就是有一群同行跟支持你的人在一起建立一个信仰群体，一起在信仰里头成长。那你在家中听了电台当然可以的，有我们跟你一起嘛，但是啊，始终呢有个现实的真人呢在旁边呢也是更好的、啊、
那我们天生的性情也有相关，有一些人比较哎，好像姚谦也怕黑的我。那么有一回在工厂去探访宣教士，哎呀，晚上九点往后呢走夜路呢我也怕
啊。
所以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说哪里有人来陪伴你，你就要相信神，他会保护你，他会与你同在啊，要有这样的信心。
还有我想跟你说，听电台太多呢会变蠢。
什么变蠢？
对啊，因为你单向嘛，只有我们说，但是你没有办法跟我们对话，所以呢真的有一个实体的群体呢对你来说是好的，可以有交流，可以有成长。
对，你是鼓励7101要一定要去聚会。
好了，现在交给海德堡老爷爷跟 AI 小姐姐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我们需要寻求怎样的中保和救赎主呢？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第一，这位中保必须是真实的人。第二，这位中保必须没有罪。第三，这位中保必须比一切受造物都更有能力。换句话说，这位中保必须同时也是真实的神。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首先我们要找个中保和救赎主，我们需要一个能理解我们一切的人，一个完全无罪的，还有一个比绿巨人还厉害的。第一就是他要是个真人，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中保只是个卡通人物，那我们有麻烦的时候他只能在屏幕里跟我们打招呼，这可是糟糕透顶。所以他必须得是真的，像你最喜欢的那位篮球明星一样，能够和你一起吃炸鸡翅哦。不知道耶稣会不会与你吃炸鸡翅呢？哈哈。第二就是没有罪，这位超级英雄必须是完美无瑕的，不然岂不是自顾不暇了？像超人一样要拯救世界，但绝不能有任何负面新闻出来，不然谁还敢找他帮忙。第三就是能力强大，最后这位救世主可不能只是个普通人，是吧？他得比超能力机器人还能干，比漫威宇宙里的所有角色加起来都强。不仅如此，他还得是真正的神，可以随时随地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所以啊，我们需要的是那位既是真实的人，又是完美无罪，还全能无敌的存在。记住，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故事里的角色，而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走过人生中的每一个难关。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有姚谦牧师还有万峰在这里回答不同类型的问题啊。那现在呢有一些关于创造的问题，那万君威呢就问，哎，神创造了光暗，那为什么在宇宙里头没有白天黑夜，只有地球上面有呢？
嗯，这个是科学家的问题，
因为它是超出了这个时代的问题。因为你现在问宇宙这个字呢，
对啊，这个宇宙这么大，
根本你探索这个外星啊，根本不是那个创世纪年代的那个人的思维。
对，第一，宇宙空间那么大啊，圣经也不是科学的书本， 当然没有这样的回你啦。
对啊，圣经是宗教的文献，用当年代的人能够理解的那个文字来理解，所以呢，你应该用回几千年前的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宗教文献。如果你超出时代，哦，你不如问为什么当年神没创造电脑啊，为什么没创造手机啊，啊，为什么只给亚当跟夏娃吃那个禁果苹果什么的东东啊？为什么不吃火龙果啊？
嗯，
那你怎么说呢？
所以望君威听众朋友，万峰博士刚刚回你呢，你就要想啦。
对，
啊，
你要以经解经，你不要超出那个时代，倒过去翻过去看，未来可能再过两千年，可能再跟他说，哦，为什么不是脑海里头就跳出来啊？那你怎么回答？
那他问。宇宙没有白天黑夜呢，这个科学家回你，你看多看科学家的书咯，宇宙空间那么大，哎，什么地方有光什么地方没有光，是不是真的没有呢？他们一定回你比姚谦更好。那么另外呢，他还是问了，圣经不写创造
多少恒星发光，
啊，这个也是科学家的问题。
对啊，因为他就是很关注这个，创造。那还是那一句，对当时的人来说，他只了解两种，就是太阳、月亮、星宿，这三种，对不起。那他对他来说，你觉得那个时候有望远镜吗？他怎么看到，哦，那个是土星，那个是金星，那个是木星，怎么判断？你还说什么看人马座，哎呀，哪有这样的事儿？
那么圣经的重点不是科学的细节啊，这个你要留意了。
嗯，对了，大卫我们的听友呢，他也特别呢，提出了一个挺有趣的，他说，哎呀，神呢在诗篇147:4里头呢，就说神数点星宿的数目，还一一称他的名啊。所以呢，以赛亚书40:26呢也说，啊，你看上看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来，一一称他的名。所以其实呢，啊，神虽然没有啊，没有什么白天黑夜，我们很难判断，但是神知道宇宙有多少颗星星啊。
对，所以
还有名字呢。
所以圣经刚刚谈到这个诗篇跟以赛亚书呢，都有啊，从先知跟世人呢，他们的眼光看到神的全能。
主啊，救救我。
好，雨后出晴呢，他就说，嗯，我肯定创造论里头呢，人肯定不是从猴子变出来的，但是我看呢，以前不是有什么骨头嘛，什么北京人啊什么的，那些土人嘛，那些人的骨头真的跟我们现在的那个人的人头有点差别。
嗯，所以你也是智慧。所以呢，我们说人类的起源呢，在圣经里面已经也记载，就是神按神的形象来创造我们哦。但是什么进化论这些呢，科学家都吵吵闹闹吵到今天，而且也有部分的基督徒他们说，哎，进化论也属于神创造的一部分，也有这种的论调的。
对，因为有些人说这个人的进化呢，也有一种是主类里头的进化，就是我们人从原始人的那个进化到今天的进化。其实我觉得这几十年我们也有两种进化。第一种呢，就是我觉得人的头发多了，秃头的人少了，有没有发现？
这个我没有研究。你说的
这个也是一种进化。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颈椎呢都不太健康了，因为都在低头玩手机，
低头族很多。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也是一种进化。如果你比较一下我们今天的人跟200年前的人，我们的那个体型也肯定有不一样。姚谦牧师，我相信啊，你肯定比拿破仑高。
哇，这个，
对啊，
今天回忆这些问题很有趣。
其实我们也是有进化，我们因为我们的营养、我们的体质、我们的生活，在人类的那个发展里头有进化。
我只是用变化就算了，还是从圣经的立场，我们人，我们的源头不是猴子来的，是神各从其类，神创造的。
对，我不相信那个跨物种的进化，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人类里头的进化。那这个雨后出晴呢，还继续问一个问题，他说鬼呢 有没有分这个什么唐朝的小孩的成人的国外的这些东西呢？
这个真的圣经只是教导我们魔鬼是真实存在的，要不然你看以弗所书六章就是说我们人就是
不是跟用血
气的
征
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哎，但是我们要留意，哎，我们的那个鬼的概念跟圣经的魔鬼可能不是一回事儿。我们觉得鬼就是在你旁边飘来飘去，
那个是小鬼，那些鬼王
牛头马面
啊。对，
其实你可以基本上呢认真一点呢，用学术来说呢，它是不同的神明体系。
嗯，
那你什么牛头马面、小鬼、城隍，那个根本就是不同的体面。但是在圣经里头认为的魔鬼呢，就是那个撒旦。还有他的那个堕落的那个天使的那个群体，
就是鬼王
啊。对了，所以呢，他的你要理解的时候呢，那个鬼的种类不一样，还有呢，他是认为呢，那个鬼包括我们心里头的恶念，但是牛头马面不会令你啊觉得哎呀，我要做恶啊，做坏事啊，他不会引诱你的。
嗯，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啊，面对属灵的世界，
要分清楚不同鬼神的体系。那有些时候呢，鬼呢也是对于我们我们感觉到死亡以后不可知的世界的一些的幻想，或者是一些推测。那我们掌握的就是圣经说有巫灵，有恶鬼。但是我们怎样判断它，怎么分类呢？这个太仔细呢，我觉得暂时我们。也说不上来，还没死。
不要常常说有贪心鬼，有馋嘴鬼啊！你贪吃也说，鬼的他的原因，那个就不好了。
嗯，对了，那个鬼我们得分清楚，魔鬼跟那个我们说的小鬼啊、鬼魔啊、精灵的那些差别啊。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这位中宝必须是真实的人，而且没有罪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因为神的公义要求这位中宝必须与犯罪者同样为人，具有同样性情，才能畏罪做出补赎，但这意味着他自己也同样犯了罪。可是没有一个自己已经是罪人的人还能为别人赎罪。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要打篮球，但教练是条鱼。是的，一条会游泳的鱼，它虽然在水里很厉害，但上了地面就失去作用，根本不能和我们一起打篮球，对吧？同样，中宝也得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了解我们人类的困难和挑战，就像只有真正会打篮球的人才能理解怎么打好球。而且，他还必须没有罪，这就像我们希望一个篮球教练自己也是投篮命中率高的篮球手，而不是每次投球都投不中的人。如果中宝自己也是罪人，那就好比一个经常犯规的教练来指导我们，结果只会越来越糟。所以他得是个完美无瑕的好人，就像一位技艺高超又遵守规则的教练，能够帮助我们打出一场漂亮的比赛。所以啊，中宝必须是真正的人，而且还要完美无罪，不然他就帮不了我们了。你懂了吗？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
好高兴啊，万峰呢也有我的信仰问题，好像刚才说的啊，就是呢，我想问路加福音 我经常看到呢，第二章呢有什么赞美颂啊，什么荣耀颂啊，撒加利亚颂啊，西面颂，还有尊主颂，哎，没赞美颂，我说错了啊，就四个颂。那为什么在这个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有这么多的颂歌赞美诗，但是后面就完全没有这样呢？耶稣应该不是应该在十字架上也唱一首歌这样的？
这个万峰非常有创意，他就挑战为什么路加福音只是用四个开始，有四首等等。那么我就猜啦，猜而已啦。路加医生这个作者呢，他是很音乐感很高的一个作者，他以诗歌撒加利亚颂啊、玛利亚颂来迎接这个救主婴孩诞生，为什么不行呢？
就好像我们的节目要有一首开场曲一样，
只
有我们都是说话。
但是四部福音书不单是路加福音，它的主题是不是诗歌体，它主要是介绍主耶稣是救主，他的在地上的使命，那个跟诗歌就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嘛。
嗯，所以呢我想了好久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在想我问我也得答嘛，没理由都把答案丢给姚星牧师。
有人观察不是诗歌啊，说路加福音以圣殿开始，因为这个撒加利亚这个祭司他在圣殿里面嘛，那么路加福音也以呢这个圣殿为结束，因为24章那么耶稣升天前吩咐门徒差他们去大使命等等，也是以一种圣殿的形式敬拜神来结束，这个也是路加福音首尾呼应的一个表达。
我在想呢，我想怎么回答嘛，刚才说我想到了，就是路加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咯。
这个是万峰要怎么问就怎么问咯，你这样回你自己拿来的，你拿这个问题，我就说福音书主要是表达耶稣的使命，不是在他诗歌，是路加只是以诗歌来迎接耶稣的诞生。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了，就是来自我们2583啊，他就问到罗马书6:5-6，他就说呢，老旧人呢已经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呢不能再做罪的奴仆。那我也知道这些道理，但是呢就是在别人指责我们错误的时候啊，有时候别人误解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跟他们争辩，这个那就不是跟主同钉十字架了吗？那被人骂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默不作声呢？就光听他们说呢？
其实圣经的道理都很平衡的。那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说，我们凡事都要合乎中道。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你觉得哎呀我很委屈感、我要跟人辩论了，他们都对我不敬，那么如果我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就跟耶稣钉十字架呢？那么姚谦觉得，第一，基督徒我们应当谦卑，应当包容，应当有时候我们说是广东人说
怎样
背黑锅
啊，背黑锅
啊，对，背黑锅，北方人我们说
是
吃屎猫
啊，吃死猫，
有时候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亮度的，但是也不表示基督徒我们什么都不抗辩，这个也不对。
对，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有时候忍耐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啊。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问题，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中文的995，或者呢电邮到995数目字啊 @liangyou.net。 好，谢谢你的问题，希望呢你更多疑惑更多问题，我们节目就常做常有了啊。
对，
好，谢谢姚谦牧师。
哎，万峰老弟，我们都跟听众说再会了，
拜拜。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